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2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运与人权。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指出，铁链女让习近平不安宁，
国际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关注，而整个中国民众持续，这已经二十几天了，这种关注热度不减，会使习近平和彭丽媛还有其他的官员呢感到不安，感到不安宁。
北京冬奥闭幕，奥运光环压不住丰县铁链女惨况的黑暗，中国高校学子等上书力荐丰县铁链女事件调查升级。
看到这样的一些这种形象，这样的一些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再去传播，所以的话对中共这种伤害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虽然重新处理也会伤害中共当局这种信任度，但是呢不处理这样一个后果危害性更大。
海峡两岸就国家认同再角力，台湾政府将调查速滑选手北京冬奥会言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中国反新冠病毒的闭环中于星期天落下帷幕。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选择代表中国参加比赛，为中国赢得两金一银。不过在中国互联网对谷爱凌狂热赞誉的同时，徐州被称为巴孩母亲铁链女的事件连日来也在中国控制严密的社交媒体上暗流涌动，甚至有超过对奥运关注的势头。如何看待谷爱凌与铁链女两个女性天差地别的命运？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发表相关看法。
杨建立博士，北京冬奥会中国队九金四银二铜收官，其中两金一银来自谷爱凌。中国官媒盛赞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你曾预期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奥运史上最孤独、最冷场的奥运会。你现在怎么评价呢？
这次奥运会不仅仅是最孤独最冷场，但是从场外来讲，或者说在中国以外来讲，还是蛮热闹的。大家的热闹是集中在对中国的人权关注，以及在奥运会这个巨大的国际事件之下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备受关注。实际上呢，中国的奥运会我上次讲是孤独的，但是这次我讲它是热闹的，但是这是场景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站在中共的角度上来讲，这次奥运会是也是非常非常失败的，因为他办这个奥运会不惜花巨资啊，办这样的奥运会无非它是一个政治工程，这个政治工程无非是向世界上展示中国的进步，共产党领导的成就，习近平的伟大等等，但是恰恰是在围绕着这个奥运，这个国际社会或者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国的关注更加的是集中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中国的人权侵害，第二彭帅事件。如果没有奥运会做铺垫，彭帅的事件恐怕不能在全世界这么广泛的传播。那还有徐州铁链女巴孩母的这个故事，可以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至今还有些文章继续的追踪这个故事的发展，大家在讨论中国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即使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上想通过这个政治工程来展现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恰恰是负面的，恰恰是他不想让世界看到的一种形象。所以我认为这个奥运会不仅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孤独，可以说是最差的在这个场外又是最热闹的，而且它的热闹恰恰是中共不想让你关注的热闹点，所以它有这几个特点。
那么从年前到年后的冬奥期间呢，社交媒体上徐州被称为巴孩母亲铁链女事件呢也是铺天盖地的， 就是一直关注中国女性遭遇挣扎和拼搏的华裔作家严歌苓，2月10号谈巴哈尔母亲和中国人口拐卖时，批评习近平就是人贩子，随后遭中国全网封杀。那么你如何看谷爱凌与体恋女这个两个女人天差地别，或者是天堂地狱般的命运，你的看法？
好，恰恰正好是通过奥运，这两个女人的命运啊，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个是谷爱凌，这个可以说享尽了世界所有的优越条件的一个年轻女性。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体恋女徐州八孩的母亲，她的悲惨是不可以用语言可以表达的。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很多人用诗去这个描述她，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声讨。因为你实在用正常的理性的语言你很难表达了，所以这个是对人性的一个巨大的一种打击。这两个女人的故事身世就这个在奥运期间就展现在人的面前了。而后者徐州这个铁链巴哈尔姆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关注量已经超过了对于奥运的关注量，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展现在人面前的这一种景象就说出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中国政府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展现啊，你在你领导下的伟大成就，而且前不久习近平已经宣布全部脱贫，而且习近平的夫人啊，彭丽媛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啊保护妇女儿童的大使。那这些他当然这个中国政府不断地要强调这个妇女的男女的平等啊，妇女儿童受到保护，但是这个铁链女的故事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象。那这种现象在中国，虽然铁链女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形象推到你面前，但是你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作为一个关注中国事情的一个人，没有人不知道中国的拐骗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不是发生在今天，几十年来都非常严重。当然它有很深刻的其他的这个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原因，这一胎化的原因所造成，再加上啊整个中国的体制，再加上民众的这个道德水准等等，这一切结合起来的这种恶果。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关心中国的人，你就知道这种事情是天天在发生的。而作为习近平，作为彭丽媛，你不可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发生，你也不可能不知道它的这个规模有多么大。就发生在彭丽媛的家乡山东运城，就有好几起这种被揭露出来的恶性事件，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你知道的情况下又不断的展现另外一种形象，而且不作为，向全世界发出一种谎言啊，说中国的男女平等，妇女儿童的权利受到保护，而且这个中国已经完全脱贫等等等等。那你在说谎，你作为国家领导人，你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夫人，你附带着一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歌苓说习近平就是人贩子，那我们知道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法律的意义上讲，当然这句话是不成立的，但是从我刚才讲的那种意涵上来讲，当然这种指责是有它的道理。
那么面对人口买卖或者人口拐卖在中国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为什么过去呢反对的声音非常的微弱，而到现在却有爆发之势？体恋女事件会不会在官方的这个危机管控之下不了了之？在习近平治下拥有文化自信的中国，全面小康的中国，这一拐卖妇女的罪恶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那么中国能否与普世价值接轨？你的看法？
好，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比较难以回答的。有的这个社交媒体讲说习近平、彭丽媛对这个事件感到震怒啊，我觉得震怒的可能性有多大不太知道，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应该对中国的现象早有知情。那是不是这样一个非常啊给人家感官强烈刺激的这些图像、语言、故事会引起他更大的震怒呢？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是确定的，就是现在的舆论倒逼造成的那种压力，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关注，而整个中国民众持续这已经20几天了，这种关注热度不减，会使习近平 和彭丽媛还有其他的官员呢感到不安，感到不安宁啊。这种不安不安宁，当然他觉得丢了他的面子。另外呢，可能这种这个民意的这个对于这种悲惨女性的遭遇这种关注，会引发出其他的社会的动荡。他这种忧虑可能会使他采取一定的行动。那到底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可能从政府层面上会采取更加严厉一些的措施来打击这个人贩的。但是那从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人贩，刚才你也问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各级政府都知道，老百姓也知道，为什么这种贩卖妇女的这种事情在中国久禁不止啊，而且很多的当地的官员警察都是配合作案，而且是集体犯罪。这里边有个更加深刻的这个社会人口结构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的40年的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中国人口的失调。现在中国的男性的这个光棍啊，就是可能就是比例就是和女性相比就是失调，与男性超出大概有3000万的光棍，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习近平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不仅仅就说啊，我要这个严打啊，通过严打的方式，这是共产党经常要用的办法。一旦这个舆论来了啊，看来舆论压制不下去了，我就来严打。这一个时期呢，可能这个人贩子会收敛一些啊，从表面上看呢，贩卖妇女的这种恶劣的现象会少一些。但是如何解决这个社会人口的深刻问题、根本问题，这其实是对习近平以及中共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怎么来解决它？这个是和你这个吹牛说我把这个中国全都脱贫了等等那个东西啊，大家会连接的一起来看的，会把你的政绩连在一起来看的。这个我认为可能是习未来的一个巨大挑战。至于说它能不能解决，我觉着我很难现在去评估。那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这种恶果呢，它不是一方之恶所造成的恶果啊，有几方之恶造成的恶果。一个是共产党长期执政所接下的恶果，那就是一胎化造成的这个社会人口的这种啊失调的基础。另外一个恶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现在的政府好大喜功啊，面子工程，然后看似是关怀人民的这个疾苦啊，什么搞民生，但实际上对于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根本不关心，也他的政策里边也没有触及到。而这里边还表现了民众低层民众的这之恶啊，这种之恶是不可以相信的，相信让人知信的，就是说在这些人的这个心目中啊，正确与否和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些人除了他认识的人、他的家人、他的村里人以外，就没有道德，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种恶。我们中国人应该这个正视这种恶，不能说民众就没有这样的恶。另外一个就是基层的这个官员，基层的官员也参与犯罪之中，这里边其中有一个有乡里乡亲的那个问题，刚才我讲了，就是说啊，我认识啊，这些人都是乡里乡村的啊，娶不起老婆啊，所以呢搞这个人口拐卖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过去了。另外拐卖妇女的人贩子，他能不给这个警察贿赂吗？这肯定他涉及到一个经济犯罪的那么一个链条。那第三个，还有一些故事揭露出来，低层官员与警察参与这个性犯罪，比如说贩卖人口妇女的时候，过程中那他经过不同的环节，不同的环节都对他进行性侵害。那其中包括村长、村领导、警察，如果你来管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为了这个掩盖这种这个事情被爆发，所以这个当事人很可能就用这些女人进行性贿赂。而且这个故事已经都被揭露出来，而且呢也是非常可以想象的。所以这个他这个结果是一个暴露出来各个方面的恶的一个结果。而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中国如何和世界文明接轨，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难题。
好的，谢谢你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历史上封控的最严密的北京冬奥会2月20号闭幕。中共当局原以为可以利用这次冬奥会再次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体制及成就。不过北京冬奥会的风光却被一起几乎同时发酵并仍在持续吸引中国和全球几十亿人关注的江苏徐州封建爆出的铁链锁脖巴孩女的丑闻所遮蔽。
美联社报道说，中共官媒在社交媒体微博上极力颂扬美国出生、成长和训练的中国所谓的规划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但在一篇谷爱凌心中最大的金牌的贴文下，评论区中有大量用户的评论和关心的不是谷爱凌，而是距离北京500英里外的江苏徐州丰县那位被铁链子锁脖在寒冷的破漏房里身穿薄衣的巴孩母亲。一位网友问道，能关心一下丰县吗？中央级媒体的责任在哪里？另一位说，请彻查徐州铁链女，这样每一位中国女孩都能接受这个伟大时代给予他们的自由和力量，就像谷爱凌那样。丰县铁链巴孩女惨状的视频自1月28日在海内外自媒体及网上疯传并不断发酵，势头盖过2月4日开始的北京冬奥会。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却集体失语，闭口不谈，直到2月17日才报道了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巴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的决定。一些网友对此感到欣慰，更多的则是表示来得太迟，且怀疑官方最后会不会敷衍了事。另有消息说，中共三大中央级媒体已经派人前往调查，不过作为中共喉舌和党媒的这三大媒体一向以宣传中共为己任，是否能客观地挖掘丰县铁链女的真相，外界仍是极为疑虑。同时网上有消息称有省市级媒体试图前往当地采访报道，但是不让进，而且相关消息已经被屏蔽无法打开。虽然丰县铁链女只是中国14亿人口中的一位女子，但她的遭遇却引发数以亿级人的愤怒和关注，因为在北京冬奥会光环背后，她仅是真实的中国发生的无数被拐卖妇女和女孩中的一员。有网友评论表示，绝大多数人距离谷爱凌非常遥远，她高不可攀，但却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丰县铁链女。在他们与铁链女之间，只是一口迷药或一记闷棍。而徐州地方政府四次发布每次都各不相同的公告，试图对这个事件做出解释，不但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反而激起更强烈的愤怒。外界不相信当地政府所说的这名女子患有精神疾病，并不涉及人口拐卖问题。有网友前往丰县进行调查，结果遭到当地多方拦截，探望铁锁女的要求被拒，住酒店被赶出来，街头采访被人追赶，抖音和微博账号被屏蔽，甚至有两位女子还短时间被拘留，只是在网友拨打警方电话等压力下才得到释放。地方当局刻意隐瞒和封锁真相的意图十分明显。美联社援引人权观察资深中国研究员王亚秋的话说，当民众看到政府的滥用职权和渎职，这激起广泛的沮丧、愤怒和无力感。他说，在中国民众使用量最多的微信上，没有人谈论北京冬奥会，大家都在谈论丰县铁链女。
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六2月19号要求教育部体育署调查台湾速滑女将黄玉婷参加北京冬奥会期间的不当言行，并进行适当处分。台湾总统府表示支持苏贞昌的决定。
33岁的台湾速滑选手黄玉婷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前1月23日在个人社媒上上传身穿中国队队服训练的视频，引发台湾网民炮轰。黄玉婷随后将视频删除，并称中国队服是一位曾同在德国训练的中国队好友赠送的礼物，并无其他含义。不过黄玉婷2月7日冬奥赛后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又称，在北京参加冬奥会就像在主场作战一样，被炮轰讲话不经大脑，毫无国家意识。台湾中央社周六报道，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发表声明说，苏贞昌认为黄玉婷的行为极为不当，已经要求教育部、体育署针对黄玉婷不当言行进行调查，并适当处分，同时应检讨建立机制与要求，作为日后台湾代表队成员对外言行可遵循的规范。罗秉成还表示，台湾政府用民众税金赞助台湾代表队成员的培训与赛事所需经费，选手背负台湾人民的期待，一举一动都建筑于国际社会，应该谨言慎行，不应有任何损及国家荣誉的争议言行。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也表示，冬奥代表团相关赛事已经结束，总统府支持行政院采取必要的调查检讨及处分。张敦涵还说，国家代表队成员除追求个人竞赛成绩外，也对外代表国家，言行举止洞见观瞻。尤其近年来，国人对于国家队出赛总是热情支持，诸多国际赛事也成为国内外瞩目焦点。国家代表队成员代表国家出赛，更不应有任何损害国家荣誉之争议言行。随后，黄玉婷2月20日暂时关闭脸书， Instagram 并未关闭，但已经没有更新文章。
中国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锁链女事件自虎年春节前夕引爆舆论以来，关注热度居高不下，持续至今。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的学子、校友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相继发表公开信，敦促北京采取行动。在强大民意步步倒逼下，江苏省日前宣布成立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组，对这起震惊世界的黑天鹅事件重新调查。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三周来持续发酵的徐州锁链女事件不仅严重干扰了北京极为重视的冬奥盛会，甚至有可能动摇中共的执政根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在要求调查真相、解救被拐妇女的民意诉求一浪高过一浪的压力下，2月17号，中共党媒央视网报道，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中国官媒包括中国妇女报随后集体出动，纷纷转载上述报道或附加评论。在此之前，官媒只有央视上周做过独家报道，到实地采访丰县精神病院医生曲立全，被一些网民怀疑替地方当局洗地帮腔。近日网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身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彭丽媛对徐州锁链女事件震怒，坚持追查。有传言称彭妈妈在决定查办该事件方面起了作用，许多网民预判官方即将第五次改口。推友 Michelle Lee 留言说，习主席，如果您愿意救救这个苦命的女人，你会得到大家的拥护，您只要一句话就能办到，何乐而不为。对于彭丽媛是否参与了再查丰县事件的决策，在美国的时事评论员新唐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秦鹏认为，在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下， 中共为维护其统治而做出了不得不做的选择，而不是彭丽媛或习近平个人的决定。
看到这样的一些这种形象，这样的一些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再去传播，所以的话对中共这种伤害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虽然重新处理也会伤害中共当局这种信任度，但是呢不处理这样一个后果危害性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是权衡了利弊，就做出来现在一个新的决定，让呢江苏省来出面去敲响锣鼓呢重新开张。这当然呢它不应该仅仅是说是彭丽媛或者是习近平个人的决定，而是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统治呢它做出来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
秦鹏指出，徐州锁链女事件几周来获得世界各地数十亿人的注意，而同期北京冬奥的收视率比往届冬奥会大幅降低。近日，中国多所著名高校的校友、独立艺术家和普通公民不顾当局严厉的言论控制，纷纷联名或自行实名就锁链女事件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控诉呐喊。2月15号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百名北大学子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采取公正严谨透明程序对杨某霞的真实身份进行调查认定，对杨某霞被拐的20多年间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处理，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被拐妇女儿童事件进行全面清查，解救仍在受害的被拐人员。公开信还建议启动刑法相关条款修订程序，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杜绝此类恶行再度发生。与北大相邻的清华大学的校友也在1月15号发起了联署呼吁行动，截至17日参与实名联署的人数已达552人。呼吁书写道，下一个铁链女也可能就是我们的亲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呼吁书要求严厉打击拐卖残害妇女儿童的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把监控头用在保证民众安全的民生上来。其中关于监控头的要求，分析人士认为显然是对中共当局几十年来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法轮功人士和访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穆斯林采取的维稳政策提出批评。几乎与此同时，北京铁玫瑰园雕塑家严正学、艺术策展人郭真明、流亡海外的异域画家华勇等艺术家发起了公民联署呼吁书，要求彻查徐州铁链女事件，保障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北京异议人士季峰来自贵州的一个县城，他也是一位独立艺术策展人和诗人，长期遭到当局边控。季峰对美国之音表示，锁链女事件1月28号曝光以来，他每天都在网上转发相关信息，尽管国宝警告他不要发这类东西，但他觉得不发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徐州女的事儿吧，就是我就这么看的，我会不停的就为这个事儿在坐牢，我都不怕。这是我最早就想的，如果这种事儿我发言你抓我，我绝对不怕。别的事儿因为有政治有合同利益不为，你要跟我打招呼我可以不发言，但这个事儿我不听。
当前大量聚焦徐州丰县女奴事件的原创帖子、调查记者报道、自媒体评论和网民留言与日俱增，令人目不暇接。推特上流传的图像显示，湖南岳阳一些市民走上街头，举牌要求彻查锁链女奴案件。关注此事件的网友高小琪在海外中文网站留言网发文称，清华、人大、浙大、川大、武大、南开等中国名校的校友成立了多个拐卖关注群。这篇题为《老兵怒了，学子怒了》的文章认为，如果更多的中国学者、大 V、官员站出来为底层人民说话，关注社会底层的现状，徐州八海案才不会石沉大海，变成又一桩谜案。北大、清华、浙大、川大等高校学子发出的联署公开信遭网管屏蔽后，山东大学百余名校友发出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公开信，称该事件是违背人伦天理的野蛮行径，是给小康社会抹黑，是对脱贫事业泼脏水。北京当局一年前宣布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高清监控摄像头网络遍布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社会网格化管理堪称领先全球。官媒报道称，中国2020年全国群众安全感指数达到 98.4%， 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不过公民呼吁书联署人之一季峰认为，中国广大的中产家庭今年春节不再像以往那样关心名牌汽车、赚钱或出国看看那样的事情，因为影响极为广泛的左链女事件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谁能保证自己的女儿、姐妹和母亲不会成为另一个小花梅？
看到这个东西才能触动他们。以前说挣不挣钱啊，出不出国啊，什么反不反共、爱不爱党都无所谓，他们不在乎，但涉及到要他们亲人的青春和命的时候，他不得不着急，不得不担心。
香港特区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也向北京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长约1800字的公开信，要求彻底查处杨某霞事件和发生在中国各地涉及拐卖妇女儿童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及相关利益链条，彻底根除地方基层黑社会化的毒瘤。
应该把这个处理做一个典型解剖，把犯罪集团以及关系网、犯罪链条那些搞清楚，搞清楚了你就下令全国各省市县乡召集办理，雷霆哨月一样来讲呢，把这些反人类的这个罪行啊彻底去清理，把他们这些罪犯的缉拿归案，还追究相关的那个关系网那个保护伞。
他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内强调人民为中心，对外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若是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万千位杨某霞的人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谈何以人民为中心，更谈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徐州丰县这些角落，无论法治的底线、道德的底线全部被打破了，完全没有底线。所以你见这个，当年戴翠尔夫人英国首相曾经讲过嘛，他说中国可以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但是他却没有能够拿得出令人信服的价值观，这个也是一针见血。
这位率先向北京上书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注铁链女，为其发声，他感到义不容辞。
但是因为是刚好是这个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时间呢，丰县啊、徐州啊、江苏省啊那边要极力掩盖，不可以在这个时间有这个丑闻出来，影响了国家的国际形象，所以一定要掩盖掉。结果呢，由于漏洞百出啊，自相矛盾，变成是欲盖弥彰，那么就引起了这个网络的注意，那这个现在是引起了国际舆论注意。
2月14号，老家在徐州丰县的中国网制片人兼导演王胜强发微博称，事发地就在我们临镇，都知道是李莹，但是有人不能让他是李莹，就因为李莹的父亲是军人，保家卫国，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护的了，好说不好听。他表示，左链女掉的牙齿是被钳子掰掉的，他有当地村民的录音为证。这位官媒导演稍后披露，老家政府领导来电话了，不让我说这事儿。他随即删掉上述言论。2月16号，前知名调查记者、公益活动人士邓飞微博上传了知情网友发给他的杨某霞和董志民的结婚证图片，网上舆情再次炸锅。徐州市丰县县委宣传部日前在回答财新网提问时表示，董某明和杨某霞的结婚证是违规办理的，此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邓飞发布的图片显示，盖着钢印的结婚照上的杨某霞与锁链女的相貌全然不符。结婚证上填写的杨庆霞出生年份为1969年，而不是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姓官员上周对美国之音所说的1977年。
小花梅，那他到底他的真实的姓名到底是什么呢？
小花梅啊，这不是已经公布过了吗？
那就有身份证作证吗？或者户籍资料？
他的户籍信息嘛，查了他的户籍信息嘛？
查到了他的户籍信息是吧？
对，因为说在云南那个地方是没有姓氏的。
是根据他的原始的身份证的这个信息吗？
那肯定公布的肯定是从他的户籍信息来抓出来的，对不对？
年龄啊，就是说与他本人是相符的嘛？他是到底是多少岁呢？现在
我昨天看到好像是1977年人嘛。
1977年出生的。
2月18号，美国之音记者第三次致电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处，该处接电话的马女士表示，徐处长在开会，外媒采访需要按照流程预先提交申请及核实记者身份。1周前，该处徐姓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拐卖妇女在徐州地区并不是常见现象。
很多人反映啊，就是说在徐州地区啊，有就是这种情况呢，不是个案，就是说是比较普遍或者常见的一个现象。这个你们了解吗？就是说是靠买卖妇女
来做。如果说是为了蹭热度来发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吗？
这是不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这个当地的。
这个应该不是的。
他说，小花梅和他的孩子们都受到有关部门很好的保护，大家不必担心。他说，经过 DNA 比对，结果显示那8个孩子都是董某民与原名为小花梅的杨某霞所生，而小花梅不是李莹。
这个父子三人就是被怀疑呢，就是都对这个女人呢进行过性侵，或者是说
这个没有，已经 DNA 做过了，都是他一个人生的孩子。
那这个鉴定结果的话，能不能够就经过一个独立的这个
不是我们说的算了，这
机构呢，
这个
进行重新的检验
的。我们只是公布这件事情的事情，这个信息。但是具体什么情况，如果说他涉及到性侵了或者是犯罪了，这是公安系统的事情，好不好？那是警情发布，和事件通报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整个的事情所有东西通过我们的这个口子来发出来，对不对？如果他犯罪了，有公安来发警情通报。
徐州市政府此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称，公安机关经过 DNA 比对确认小花梅不是李莹。网传1996年在四川南充失踪的李莹是援藏武警军官李大忠的女儿，当时只有12岁。在北京的独立诗人季风指出，当局急于把锁链女与年龄吻合而相貌高度相似的李莹脱钩，是担心李莹的军人家庭背景会影响军队和退伍军人的稳定。而中产阶级对于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家里不发生锁链女悲剧的普遍恐惧，正在动摇执政当局的统治根基。
这是最厉害的，就在这一点，徐州铁链女为所有的中产阶级敲响了警钟，为所有的中产阶级，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的亲人就成了那个铁链女。
辽宁访民傅南是一位已故空军军官的遗孀，她表示她丈夫在部队被领导儿子逼死后，她告状20年仍未讨回公道，经历了种种磨难，曾遭鞍山市信访局勾结黑社会人员殴打。傅南对美国之音表示，
就是对于军人来说是一种悲哀，他用他的青春献给这个国家，去保卫祖国去了。其实他用他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这儿，他连他自己的孩子亲生骨肉都保护不了，去保卫国家，那简直是太可笑了。所以说是这个国家腐败，是从上到下，上梁美政。
他说，这个春节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不是谷爱凌，不是彭帅，更不是那些莺歌燕舞、粉饰太平的春晚，而是杨某霞、小花梅、李莹。
安全的活着，这是最主要的。说的冬奥会你没去看，我谁细看呢？新闻春节联欢会，我多少年都没看过。我们只是想着我们现在怎么安全的活着就行，我们就平安的活着就已经很多，什么都不求，是个求什么了？不光是害怕孩子，我就自怜自己这么大了，就觉得是一种害怕，防不胜防。
这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妇女指出，锁链女事件让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被拐卖做性奴与每个普通家庭只差一闷棍距离。
我觉得就是反人类呢，就是这个国家也这个法律一点效率都不管用了，他们可以动私刑，而且那上写的是爷儿三个，我可以抢谁家的孩子就可以抢谁家的孩子，可以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还能把牙都敲掉了，这简直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有多么的残忍。就国家要不修改法律，是真的是就是说 让每个人都感觉一种恐慌，真是太害怕了，简直。
在上海的人权活动家冯正虎长期受到当局监控，但仍然坚持协助公民权益受侵害的弱势民众维权，利用中国已有的法律讨公道。这位知行合一的人权捍卫者曾八次被上海维稳当局拒于国门之外，得到国内外舆论广泛同情声援。在日本成田机场扎营坚持抗争近三个月后，终于如愿回家。他认为当局早就应该把对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访民的巨量资源用在保障孩子、妇女和大众安全上。
这是绝对是落后的，是不文明的，是吧？即使有这种封锁，也是这种封锁也是属于拐的入手吧。我们应该把它要除掉，是吧？如果我们现在都脱贫了，就这一个进了小康，那更需要把这种现象在农村都要挖掉。这种现象，政府是有责任去推进这种事，去改正这种事情，他推进这个文明，他这是政府的责任。
冯正虎对美国之音指出，积极妥善处理锁链女事件，对于北京高层和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是个重大考验，也是关键性的历史机遇。
其实这是也是一次机会，对中央政府来说一次机会，要好好抓住这些机会。这事情也对现在看上去是中国沉入的一次，是中国的耻辱，但是应该支持此和去改，这是对中国是一次机会，对中央政府也是一次机会，是吧？真正去解决这种问题，你把这种问题才能公开，然后去信息解决这些问题，对吧？这确实是一次机会。就像当年的那个我回国的时候，最后中央政府也是中央政府吧，是吧？出面去让我回国，实际上是解决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错问题。你看到后面声音明星，他也是应该说也是很不错的，在共产党的影响很好的啊。所以你刚才沈志刚他那次沈志刚事件，因为这个问题在农村这个问题也不小，这人和买卖的东西，那如果解决他对中国的文明，其实大大的往前走一步。所以我还是希望中央政府应该去关心，而且真实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抓住这个机会，也既然民众有这么大的舆论嘛，是吧？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台湾和中国去年九月双双递件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正式向这个人口规模近五亿、GDP 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的区域经济组织扣关。CPTPP 于2月18号召开资深官员会议，并讨论部分经济体的入会申请案。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肯定会支持台湾入会，而目前看来很难达到入会标准的中国将如何策动友好国家力挺，又将如何杯葛台湾的入会案，则是另一个观察的重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在去年9月16日申请加入 CPTPP， 而台湾也随即在9月22日宣布申请加入。根据规定， CPTPP 执委会收到申请书后，经会员国开会决定是否启动入会程序，若各会员国达成共识，则成立入会工作小组与申请国进行谈判。 CPTPP 本周五召开资深官员会议，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新加坡贸工部于会后发布新闻资料指出，成员国针对各经济体的申请案交换意见，并重申有意加入者都必须符合 CPTPP 的高标准。新加坡的新闻稿使用经济体字眼，可能和台湾的入会案有关，因为台湾历来参与国际组织都无法以国家名义，只能以经济体的模式争取有意义的参与。台湾这次也是比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使用的台澎金马特别关税领域名称来申请加入 CPTPP。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的强力打压之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大不易，必须靠理念相近伙伴国家的大力支持。CPTPP 体系中，日本居主导地位，而且对台湾友善，应是台湾的主要保证人。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还未加入 CPTPP， 目前对所有正式会议的举办时间、地点和讨论内容都无从掌握，只能靠 CPTPP 内的主要保证人通风报信， 甚至在各会议中为台湾发声。他说，不独台湾，每个入会申请国都得靠这类保证国来协助入会。以目前申请进度领先的英国来说，日本与澳大利亚就是其主要保证人。李纯说，
每一个新申请国都会需要有一个 main sponsor 在 CPTPP 里面。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积极正面且多次表达欢迎或支持台湾的就是日本。这是为什么日本的态度立场很重要。对台湾来说，如果连我们的 main sponsor 都有所犹豫的话，后续进展当然就会充满了变数了。
台湾在去年9月22日递件申请加入 CPTPP， 时任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隔天即明确表示，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且有紧密经贸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伙伴，欢迎台湾提出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2月在参议院答询时也说，对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表示欢迎，但对中国的入会案则抱持审慎态度。位于台北的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台日关系间最大的阻碍就是台湾以核灾为由禁止输入日本福岛周边五县市的食品，这让日本对于台湾的入会案仍带有一丝疑虑。不过台湾政府已于2月初宣布放宽来自福岛地区食品的限制，并将于2月下旬正式解除这长达10年的禁令后，日本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的立场将更为坚定。陈文甲说，
台湾之前在 CPTPP 不能扣关的原因是因为福岛食品开放嘛，日本就说这个违反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精神啊，现在开放了，下次就轻舟已过万重山了，看到曙光。
李纯也说，台湾解除福岛食品的进口管制，等于拔掉了台日关系最大的一根刺，也让日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台湾。他推测，可能是日本提前知会台湾有关 CPTPP 本周的入会案讨论议程，因此让台湾提早公告福岛食品的解禁，以进一步合理化日本在会上力挺台湾的立场。位于日本千叶市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调查员佐藤信人以中文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时也表示，台湾对福岛五县市食品的解禁是重大突破，让日本可以毫无悬念力挺台湾。他还说，台湾已符合 CPTPP 大部分的条件，其余门槛问题也应能解决和满足，而且台湾与日本及其他会员国间的贸易量不低，因此日本会凸显台湾入会对 CPTPP 发展的有利处，努力说服其他会员国。 CPTPP 入会审查采共识决，新申请国必须获得全体成员国无异议的一致支持，换言之，只要有任何一国提出异议，入会案即被否决，这对于国际处境极度艰辛的台湾来说确实是一大挑战。李纯认为，共识决确实让台湾的入会案充满变数，但乐观以待，只要没有任何会员明确反对台湾入会，就算是成功了。李纯说，
在共识决的情况下，中小型国家或者是本身不想拿立场，想要看风向看主导国家，他也不需要正面的站出或者说显现出明确立场，他可以，这是大家的共识，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理由反对，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去支持台湾，只要他不去反对台湾的工作小组成立的案子。
陈文甲则分析，两岸都递件申请加入 CPTPP， 未来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北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就是中国若被拒将不惜代价策动起友好国家反对台湾加入；二是基于中国对台湾高科技产品仍具有高度依赖性，最后循 WTO 模式让两岸一前一后同时入会，但也有可能中国比台湾早一步入会，届时北京以 CPTPP 会员国身份提出异议，台湾就别想入会了。陈文甲说，
这个部分可能透过外交的谈判来取得妥协，妥协的结果我看两岸应该都会加入，只是前后几天的加入而已。你说如果今天中国没加入，台湾加入，我觉得也不够现实，要么是两岸一起加入，要么两个就没加入。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同意，日本绝对会力挺台湾到底，但目前国际社会在渐渐趋向两极对抗的氛围下，中国又能获得哪些会员国的支持，也将是观察重点。陈文甲说，秘鲁与中国在2020年的贸易往来高达207亿美元，是台秘双边贸易的50倍，而且秘鲁已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因很容易受到中国影响。 李纯分析，根据北京官方的盘算，至少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智利都支持中国入会。不过，马来西亚与智利的入会案还未在国内获得批准，只能算是 CPTPP 缔约国，还不具备否决其他入会案的会员资格。换言之，墨西哥跟新加坡渴望成为中国的主要保证人。佐藤信人则说，日本非常关注中国是否会利用新加坡、秘鲁、新西兰等友好国家营造对其有利的条件，因为他认为中国目前几乎达不到 CPTPP 的高品质标准，因此中国可能试图透过友好国改变标准并阻止台湾入会。但佐藤信人对中国真正的入会动机有所质疑，他问，中国是真的希望加入 CPTPP 吗？还是在加盟国之间制造混乱及分裂就好？或是想要向加盟国提醒一个中国原则？日本方面绝对反对降低 CPTPP 的品质，同时也主张应该欢迎向台湾符合标准国家加入 CPTPP。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伟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 CPTPP 的入会标准非常高，目前看来中国很难达标，因此很可能转而施压友好国家力主台湾入会。黄伟修认为，台湾加入 CPTPP 的难度也很高，但在努力达标的过程中，透过日本的催化，至少可以深化与其他会员国的经贸往来。黄伟修说，
日本可以透过 CPTPP 平台来协助台湾跟其他的会员国有更进一步加深关系的机会。日本跟台湾在经贸合作上面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紧密了，即使最后台湾没有办法加入，说不定台湾跟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之间有机会透过谈判可以达成类似 FTA 更深化经济的合作架构。
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2月20号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将对俄罗斯采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目标不仅针对普京及其同僚，还包括俄罗斯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所有公司和组织。约翰逊周日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英国将停止俄罗斯公司在英国市场上市融资，甚至与美国一起阻止俄罗斯以英镑和美元进行贸易交易。英国议会星期二通过决议，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将扩大对俄罗斯企业和个人的制裁。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上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电话交谈，爱丽舍宫表示，这可能是避免在乌克兰爆发重大冲突的最后的可能以及必要的努力。白宫星期六宣布，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2月20号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面。与此同时，白宫新闻秘书沙奇重申，俄罗斯可能随时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沙奇说，拜登星期六听取了副总统哈里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会晤的情况简报。哈里斯星期六会晤了西方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舒尔茨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东部炮击事件升级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主持了军事演习。欧安组织的观察人士报告说，仅星期六一天，乌克兰东部就发生了1500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这是今年最高的单日数字。俄罗斯国防部说，星期六的演习演练了潜艇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克里姆林宫称，这次演习是先前规划好的，目的是检验部队的备战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观看了演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说，超过150,000俄罗斯军队集结在乌克兰边境，随时准备发动攻击。奥斯汀在立陶宛对记者们说，立陶宛总统呼吁美国增加在立陶宛的美军部署。在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警告，俄罗斯的计划已经展开。有一个俄罗斯侵略的剧本，我们大家对这个剧本太熟悉不过了。俄罗斯会辩称无知和无辜，俄罗斯会为入侵编造假借口，将在众目睽睽之下集结军队和火力。哈里斯说，俄罗斯的入侵将引发制裁， 包括影响深远的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哈里斯还说，美国将加强北约的东翼，作为对俄罗斯军事入侵的另一种威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六早些时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俄罗斯威胁乌克兰将会得到更多北约，而不是普京所说的他所寻求的更小的北约足迹。斯托尔滕贝格说，他已致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举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以避免乌克兰冲突的发生。斯托尔滕贝格对慕尼黑安全会议说，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从乌克兰边境撤走任何部队，这确实存在冲突的风险。他说，我们非常担忧，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在继续集结，他们继续准备。从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从未在欧洲看到过这样大规模的随时准备作战的部队。英国首相约翰逊对 BBC 说，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策划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的战争。
美国缅因州国会领导人说，中国未能根据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为缓解双方贸易战而达成的贸易协议的规定，购买更多的缅因州龙虾。
2018年，缅因州的龙虾业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重创，即使在中国承诺要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后，缅因州龙虾的出口仍未大幅度增加。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要在2017年基础上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但是根据缅因州的无党派参议员安格斯金、民主党众议员平格里和戈登写给美国贸易代表的一封信，中国购买缅因州的龙虾几乎没有超出2017年的水平。他们敦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要求中国对其购买承诺负责。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早些时候也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表达了相同的担忧，并敦促戴奇采取迅速及合适的行动。缅因州龙虾业者说，2018年7月，在中国提高龙虾的关税后，缅因州当年出口中国的活龙虾数量下降，中国转向加拿大购买龙虾。围绕龙虾的争议发生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指责北京未能履行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市场开放承诺，中国否认这些指控。
德国总理舒尔茨星期六2月19号说，决定伊朗2015年核协议是否可以挽救，现在是关键的时刻，伊朗的领导人需要做出选择。伊朗外长说，这取决于西方国家要展现的灵活性。
伊朗以及协议的其他地方，英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维也纳努力设法恢复该协议。2015年的核协议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对其核项目的限制。美国间接地参加了恢复核协议努力的会谈，因为美国在时任特朗普总统政府期间于2018年退出了该协议。拜登总统表示，他希望重新加入这项协议。在特朗普任期间，美国重新对伊朗实施了严厉的制裁，作为回应，德黑兰违反协议的规定，加大了其浓缩铀的纯度和数量以及库存量。这项核协议的正式名称叫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舒尔茨星期六对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与会者们说，过去十个月，伊朗核谈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束谈判的所有因素都摆在桌面上。但是他也批评伊朗加紧浓缩铀活动，限制联合国核能机构监督员的检查。舒尔茨说，我们现在有机会达成协议，可能会解除制裁。他说，与此同时，目前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很快的成功达成协议，谈判有失败的危险。几个小时后，同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说，如果谈判的另一方做出所需的政治决策，我们准备尽早达成一项好的协议。阿卜杜拉西扬坚称，我们急于达成一项协议，但是他明确表示，美国对恢复协议未来的保证问题仍然是症结所在。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达成协议，他说， 这取决于西方国家提出其计划并展现出灵活性，但迄今为止他们尚未表现出任何灵活性。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